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66讲，王老师将从专题查经方面来谈圣灵的喜以及受圣灵。在以弗所书1:13说道，父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约翰福音3:5，耶稣说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读过以上的两处圣经节，相信你一定有所感触。对于圣灵的喜和受圣灵，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见地呢？让我们此时此刻就预备心来领受。亲爱的朋友，我们听王老师上课。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感谢神，我们在主里又相会了。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主题仍然是圣灵论。我们今天开始会花一些时间，要连续好几讲，要直接从圣经来归纳一些名词，来归纳一些对圣灵的了解。我们今天首先要查的一个名词是圣灵的喜。我们前面几讲已经从神论看圣灵，从人论看圣灵，从教会论看圣灵。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查的是从这些词，一些跟圣灵有关的词，要做一个归纳。我们今天要查的是圣灵的喜这样一个名词，圣灵的喜这样一个名词。圣灵的喜这个名词，圣经里面出现了7次，其中有4次是几乎一模一样的，都是施洗约翰讲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各出现一次。马太3这边比这个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马太3:11，那马可1:8也讲同一件事情，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路加3:16也讲同一件事情，他提到耶稣比他更大，我给他借鞋带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约翰福音1又讲同一件事情，26开始，他又提到说耶稣这个要用圣灵施洗。他不过这个前后的有一些细节不大一样。约翰福音1这边提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那么你们曾经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你们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这个 33节的地方，圣灵降下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有时候只提到圣灵，有时候提到圣灵与火。好，连续四次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各一次，表示这是很重要的，四福音都记载到的。那这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又讲了一次，是耶稣自己讲的，前面四次都是施洗约翰讲的，到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主耶稣自己又讲了一次，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那这件事情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成就了，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当圣灵浇灌下来之后，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有圣经的请打开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是彼得，他看见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他就想起了耶稣的话，想起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可见信的人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就是受圣灵的洗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无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施洗约翰都是向众信徒讲的。他说我用水洗，耶稣用圣灵跟火为你们洗，这你们是讲众信徒。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五节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所讲的也是讲众圣徒。那么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果然不多几日，差不多十天而已，圣灵就降下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虽然没有用圣灵的洗这个名词，第二章是用圣灵的浇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因为第二章就是第一章的应验，所以第二章没有用圣灵的洗这个名词，但是呢，第二章所讲的圣灵的浇灌其实就是第一章的兑现，可见圣灵的洗跟圣灵的浇灌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很多人因为看到这两个字长得不一样，洗跟浇灌不一样，所以就做两套不一样的解释，其实这是不太准确的。我们怎么知道不太准确？因为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了，果然过了几天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真的受圣灵的浇灌了，所以那个洗跟浇灌不过是写文章的时候用不同的一些名词来讲同一件事情。好像有时候出门的时候都要穿衣服，有时候穿这一件，有时候穿那一件，就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啊浇灌是一回事，洗又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第一章的预言是在第二章兑现的，而第二章没有用洗用浇灌，所以可见这个耶稣所应许的，施洗约翰所预言的，果然在第二章兑现了。那么到第十一章十六节的时候，当彼得再一次肯定这件事情，说这个外邦人领受圣灵，这就是受圣灵的洗了。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保罗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关于圣灵的洗，谁要受圣灵的洗呢？保罗在临前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这边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换句话说，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当老板的，或者当这个奴仆的，都一样，只要是信耶稣，就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的， 都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了。好，这个很清楚看见，无论是谁，只要无论是犹太是外邦为奴之主了，只要是信，真正信的人，都已经领受圣灵，都已经从圣灵受洗了。换句话说，这个圣灵的洗是来讲每一位信的人，这是很清楚的教导。好，这是讲圣灵的洗。那么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与火来施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灵与火的洗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有提过，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就解释这件事情。彼得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这个耶稣被高举升天，耶稣被高举升天了，然后呢，这个就从父那边领受圣灵，然后就把这个圣灵就这样浇灌，就浇灌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兑现的？五旬节兑现。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是这样解释的，他领被父神高举，然后就领受圣灵，就把神领受了，圣灵就这样浇灌下来了。这是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三节，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第一章五节的应许就是二章三十三节就这样兑现，耶稣已经领受圣灵了，耶稣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就是圣灵的洗了。这个圣灵的洗到底产生什么效果？这个圣灵浇灌，这个洗是什么意思？洗最核心的意思就是洗干净。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施洗约翰在为人施洗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他一再讲的道就是要悔改，审得过境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悔改就是洁净的意思啊。他施行洗礼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真正悔改，假冒为善的也来受洗，约翰就骂他们，施洗约翰就说你们这些毒蛇，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英文说 You snake， 你们这些毒蛇。哇，这骂人骂得很凶的。约翰为什么骂一些人？人家要来受洗，你应该觉得很高兴啊，称赞他们啊。约翰没有称赞，约翰反而骂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毒蛇的种类。为什么骂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悔改。约翰命令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不要光只是受这个水洗没有用的，你们要真正悔改，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所谓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要结出果子来，离开恶，要顺从神的真理了，有这种生命的表现才算真的悔改。所以悔改就是洗礼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神已经赦免他的罪，已经洁净他的心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干净的人了。施洗约翰其实并没有本事使人得洁净，他吩咐人悔改，但是是谁使悔改的人真正得到洁净呢？那是耶稣。耶稣用什么来使我们洁净呢？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圣灵降下，圣灵光照我们，圣灵感化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当我们这样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因着圣灵的光照和感动，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悦纳，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被上帝看是一个义人，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是神的儿女，是进入神的国了，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是内在的洁净。施洗约翰做的是外在的水礼，那是一个预表，那是一个象征，那是一个劝告，那是一个预告。一直到耶稣来了，这个事情才真正成就了。 耶稣用圣灵使我们从里面得洁净，真的罪被赦免了，被洁净了，成为一个义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是洗，圣灵的洗，最核心的意思是圣灵使我们里面得洁净了。那么为什么又说是圣灵和火的洗呢？因为火的洁净比水的洁净更洁净啊。水只能洁净我们的外表，而火可以把整个烧焦啊，不是要烧毁，是把整个都消毒了。罪恶好像那个病毒一样，好像细菌，好像有害的这个癌症的细胞，好像那个电脑的病毒一样，是会把整个毁灭的。罪恶虽然像病毒一样可怕，可是呢，火是可以消灭的。我们知道很多医生啊，他是用火来洁净他那一些这个啊，无论是手术的啊，或者是这个检查病人的那一些器具，在传统的都是用酒精啊的火来烧啊那一些器具。有一些大医院它有很多套的，看完一个病人就把整套的仪器啊，整套的这些工具就放一边去了。那么有一些啊，一般的小诊所没有这么样子的浪费的这么好的设备，它通常呢、啊、有一些工具它就用火烧一烧啊，或者放到酒精里面或者消毒水里面消毒。这个火的消毒啊是一种洁净的工作。我们怎么知道呢？其实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启示录从18、19、20、21章连续几章都谈到上帝用火来消灭那一些罪恶跟仇敌，用火来烧灭巴比伦，用火来烧灭大淫妇，用火来烧灭那个兽，用火来烧灭那个假先知，用火来烧灭撒旦，连这个死亡跟阴间也被丢到火湖里面，连最后不信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也是用火湖，这个用火来做一个审判的。所以这个火是再来消灭罪恶的，所以火是表示我们信的人，我们从里面被洁净了。圣灵与火是表达那个比水更厉害的那个消毒跟洁净。好，这是圣灵的洗最基本的意思。那圣经只出现这七，新约圣经只有这七次。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跟这个有关的一个名词，叫做受圣灵。受圣灵，好，关于受圣灵这个名词，我们来看啊，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也总共提到了六次啊。我们来看这一些名词。第一次啊，是在这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七章37到39节。好，这边提到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那一天人潮汹涌，耶稣站着对群众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但是我们看下面一节，这是约翰的解释，这不是施洗约翰，这是写圣经的这个使徒约翰。他说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谁要受圣灵呢？这边很清楚的说，信他的人就要受圣灵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还没有升天被升上高天得荣耀领受圣灵，还没有。耶稣这个话是指他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这个是约翰的解释。约翰怎么敢这样解释呢？因为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看见这个耶稣升天了，然后看见圣灵降下，然后看见信的人都领受圣灵了，所以他就说 耶稣讲的这个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意思是什么？约翰的解释就是要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活水的泉源，可以一生永流不尽。我们的灵是圣灵，我们所领受的是圣灵，是永远的灵，它在我们里面可以永远永流不绝，是那不枯干的泉源，是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永流出去。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让人家感觉到像活水的泉源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基督徒是挂名的，他没有生命，还有一些是有生命的，可是他没有被神的灵充满。所以虽然有水在里面，有水跟被水充满那是意思不一样了，杯子里面一滴水跟杯子里面满了水满溢出来那个意思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受圣灵而已，我们受圣灵，我们继续顺从圣灵，我们让神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比较让人家可以感觉到那个活水像江河一样永流不绝，源源不绝，永流不尽。好，所以这是第一处谈到受圣灵啊，这个是这个节期的末日。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是耶稣自己讲的，约翰做的解释，信的人都要受圣灵。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处，这其实是一个圣经难题啊。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边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这边耶稣还没有升天就已经吹气叫门徒受圣灵。可是我们知道圣灵降下，五旬节圣灵降下，这个还有一段年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才兑现的。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一次向门徒显现让他们受圣灵，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受圣灵是同一件事情吗？当然不同一件事情，这里已经受圣灵，那边又受圣灵，这并不矛盾。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边吹气让他们受圣灵，基本上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预告，这是一个预表。这件事情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他们才开始感受到这个能力，感受到神的差遣。那一天使徒站起来讲道，才开始有这个大能，然后几千个人就悔改了，罪就得赦免了。所以耶稣这个时候说你们受圣灵，吹气让他们受圣灵，这是一个预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应许这样给出去的。好像做生意的人有时候开支票啊，这个支票呢就是上面先写说啊，这个哪一天可以兑现多少钱啊。有时候做生意带一大堆现金是很危险的，可能会被抢或者是不方便的，有时候是还不知道，事先不知道要付多少钱，所以生意谈拢了才付一张支票。好，这个支票上有这个付款人的签名，也有银行啊的这个保证，所以这个支票是可以兑现的。好，所以这个耶稣叫他们受圣灵，好像就是给他们一张支票一样啊。这个支票已经放在门徒的口袋里面了，诶，果然到五旬节那一天，这个支票就兑现了。所以耶稣让他们受圣灵，那么他们就有权柄可以赦免人的罪。好，这是另外一处提到耶稣让门徒受圣灵这件事情，我们顺便提一下。现在也有一些人吹气叫人家受圣灵的，请问这样好不好？这样很不好。为什么很不好？因为这是很冒犯的行动，因为圣经里面只有上帝叫人家吹气叫人家受圣灵啊，只有两次而已。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一开始人被造的时候，人被造出，亚当被造完，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然后上帝吹气 进入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好，接下来就是这里了，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吹气叫门徒受圣灵，这两次都是上帝自己吹气的，所以有人模仿上帝这样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吧，哇，这个口气太大了，一方面也不合乎真理，因为受圣灵不是这样受的，信的人就受圣灵了，不是说某某人吹气我才受圣灵，而且他吹那个什么气呢，严格一点讲那是二氧化碳啊，怎么可以跟圣灵比呢？圣灵又不是一个什么空气从他肚子里面吹出来跑到我们肚子里面去，这太冒犯了，不要相信这种道，有人这样吹气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好，我们只要信就受圣灵了，这是约翰福音20章21节，吹气，耶稣吹气。接下来使徒行传2章，这个事情成就了，我们来看2章38节，当这个事情成就，彼得看见圣灵降下，很多人觉得惊奇，保罗对众人讲道讲完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扎心，2章36节37节，他们觉得很扎心，为什么觉得很扎心呢？他们被圣灵责备，他们发现他们竟然把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竟然杀害了这样的义人啊！他们不是他们亲手去钉耶稣，可是他们那样起哄啊，要钉耶稣十字架。他们觉得耶稣在他们中间那么久，他们竟然不认识啊！他们这样苦害耶稣，他们很懊悔，很扎心。群众觉得很扎心，说怎么办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样子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请注意，这边很简清楚的表示说，悔改罪得赦免的人就必领受圣灵，悔改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是讲每一个信的人就必领受圣灵，这个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就把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使徒行传8章。刚刚使徒行传2章是犹太人领受圣灵，接下来使徒行传8章，这是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他们信主，然后彼得约翰去为他们按手，然后他们受了圣灵。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使徒行传10章。使徒行传8章，那些撒玛利亚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缘故，留到彼得约翰来才领受圣灵。那到了10章，就是外邦人领受圣灵，是谁呢？使徒行传10章44到47节，这是哥尼流，这是外邦人，他们听到的时候，这个圣灵的恩赐也降在他们身上。然后彼得看见了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47节，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为他们施洗呢？不能，既然他们已经受了圣灵，我就为他们施洗吧。所以可见是先受圣灵还是先施洗呢？不一定的，有人信了这个马上受圣灵然后才受洗。那这里看，那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已经受圣灵了然后才受洗的啊，已经受圣灵然后才受洗啊，所以这个可见信就会受圣灵了，不是等洗礼以后才有圣灵，信就有了啊。这个是外邦人受圣灵，你看我们已经看过犹太人受圣灵是使徒行传2章，信就受圣灵，撒玛利亚人受圣灵是使徒行传8章，也是信之后彼得约翰去按手他们受圣灵，然后外邦人受圣灵是信了以后受圣灵，他们那一天哥尼流的家，这一些外邦人听了彼得的布道，信了耶稣就受圣灵了。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结论，请看加拉太书3章2节，这边说，我们请一起来读，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再说一次，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听福音？是因听信福音，还是因为行律法呢？答案是因为听信福音。因为信福音就受圣灵了。保罗最喜欢做结论了，他在这里做了结论。我们以上念了六处的圣经，这不是王老师按照自己的偏好去挑六处出来，不是的。圣经讲到受圣灵，新约里面就是这六处，这六处的地方。那从这六处总归纳来说，信的人就受圣灵了。可见怎样，这个受圣灵跟圣灵的喜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受圣灵的喜也是对众圣徒讲的，受圣灵也是对众圣徒讲的。那么这个圣灵的喜或者受圣灵这件事情，施喜者是谁呢？是主耶稣。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耶稣要用圣灵来为你们施洗，所以施洗者是主耶稣。受洗者是谁呢？受洗者是每一位真正信的基督徒。真正信，我们刚刚读过了，只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且不一定要等洗礼之后，我们刚到哥尼流的家，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然后才受洗的。所以可见信就会受圣灵了。受洗者是谁？就是每一个信，真正信的人，悔改，真正悔改接受接待基督的人。那么什么时候受圣灵，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呢？是在信主之初就受了。像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不是说灵恩不好，灵恩是很好的，但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他们还说哦，你们当年啊，你们只有受水洗而已，我们来我们这里追求，我们就让你受圣灵的洗。你们只受水洗，我们这里受圣灵的洗，这是错误的讲法。其实每一个人，只要他当初受水洗的那一时候，他是真正悔改相信的，他早就受圣灵了，不必要再信耶稣之后才去另外一个人啊来按手才让他受圣灵。这圣经这么多节都明显的说，信就受圣灵，信主之初就受圣灵了。那么这个施洗的方式是什么？这个圣灵的洗的洗礼的方式是怎么洗的？是内在的洗，是圣灵与火的洗。圣灵像火一样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觉得扎心，为自己的罪觉得懊悔，为基督的爱觉得感激感动，然后就求主向主认罪悔改，求主洁净赦免，然后主果然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样光照感动之后，果然就洁净赦免我们的罪，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洗礼是圣灵像火一般把我们里面的罪恶烧干净，然后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其实这个施洗的目的是什么？施洗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洁净，然后还有什么目的？就让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是刚刚已经念过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受洗成的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这是受洗的另外一个作用，不但被圣灵的洗，不但让我们被洁净，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信的人就彼此互相做肢体，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我们一起做基督的身体，彼此配搭成为基督的身体。好，那我们彼此就互相做肢体，然后这是受洗的另外一个效果。还有临前十二章十三节又加了一句说，隐于一位圣灵。这个圣灵不像一个 死板板的东西，好像放在我的口袋里面，不是这样子的。这圣灵是上帝啊，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他 这边说我们隐于一位圣灵，圣灵像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泉源，我们从他来饮，我们喝这个泉源，那我们自己也被浇灌，然后我们就可以涌流出去。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永不尽的泉源，那是圣灵，我们从他汲取这个滋润，汲取这个泉水，我们才有水可以流出去，因为有一个永流不尽的一个泉源在我心里。我们知道中国大概每一个有水泉的地方就会有人口，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多了，有水就可以生活了，这个泉水是那样的宝贵。在新疆古代，这个丝路，这个通往西域，甚至于通往的整个啊，这个中亚阿拉伯世界的这个丝路上，本来有很多古老的国家，什么月之国、楼兰国、什么国，好多国，后来一个一个败落了，有一些很辉煌的城市，现在只剩下一点遗迹而已，一个人都没有，一只猫都没有了，一只老鼠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泉水干渴了。那个泉水消失，那个村庄，那个国家也就消失了。好，所以可见这泉水多么重要，我们信的人里面就领受圣灵，就像泉源，这个泉水是不会消失，不会干渴的，不会消失，不会干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保障跟特权。好，我们信的人就归入基督的身体，拥有圣灵的内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已经信了，可是却还没有受圣灵，他们一直等到司约翰跟彼得来按手，他们才受圣灵，这是圣经唯一的例外。为什么这样呢？容许王老师卖个关子，这个事情一言难尽，要且待下回分解。在你们听下一讲之前，请你先详细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些人也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信的时候没有受圣灵，要等到施洗约翰来为他们按手才受圣灵，原因是什么？我们下一次会来讨论。还有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亚波罗的学生，也是到后来才受圣灵，为什么呢？那个不算例外啊。那为什么他们后来才受圣灵？请你也去看一下以弗所的这些门徒，使徒行传十九章的这些门徒，我们这个当作一个功课，我们下礼拜，我们下一讲，不是下礼拜，我们下一讲才来讨论。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说道，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的，我们基督徒在圣洗中得了重生，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切的罪在他的恩典里都死了，我们也因此脱离了罪而得永生。但是虽然因受洗成为圣洁，不过没有达到完全圣洁，我们仍旧在情欲中生活着，我们需要上帝继续将恩典与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开始除掉罪的恶根性。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靠我们自己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试探，我们唯有从神得恩典，渐渐地胜过罪，一生与罪奋斗，一直到死为止。 亲爱的朋友，你有什么想法吗？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记得按时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67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